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如果婚姻像风筝，夫妻就是放风筝的人。风筝飞不飞得高，要靠底下拿线的人懂得收放的技巧。住在美国加州的小鱼对婚姻曾经有美好的憧憬，但是结婚后不久，相处上的困难就让他对婚姻心灰意冷。一个接一个的冷战热战，更让他觉得两个人过不下去了。这时候，神用一段经文让他燃起了盼望。原来要以离婚收场的婚姻，于是有了转机。让我们来听听小鱼的故事。
结婚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向往起风却不会放风筝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伦敦住了13年，留学生生活简单美好，我也养成了非常独立的个性，习惯做什么事都一个人，看书、散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是那段时间我最常态的步骤。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也固定去教会，只是不冷不热的一切，让我好像感觉不到生命的中心。过了30岁，在大学的团契里认识现在的先生，他也是基督徒，跟我相当谈得来。本来都抱着不婚主义的两个人，因为到了适婚年龄，很快就决定结婚，很快的搬到美国跟哥哥嫂嫂同住。我也很快就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美好，两个人的契合，经过一张结婚证书和一场婚宴后，就成了一段段无止境的现场直播辩论比赛，考绩无限延长，而且身边多了很多七嘴八舌的考官一直评分。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生孩子，夫家给我不少压力，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的紧张，加上我们不懂得怎么经营婚姻生活，两个强势的人在婚姻里厮杀角力，都不想成为听对方话的输家，也觉得要顺应对方实在好疲倦。虽然教会还是照常去，但神的安慰对我们来说只像空气芳香剂，喷一下在空中后留有香味，但一下子就挥发了。我们开始相信一般人为失败婚姻编造的谎言，那就是下一个会更好。分手的念头不时在我心头闪现，在天天都像火山爆发后的3年，我们决定过住在一起但各不相干的生活。当时我决定留在婚姻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要靠先生等绿卡。我心里骄傲地想，我不能没拿到绿卡还让这个男人离开我后身价更高，等绿卡一到手我就挥手说再见。接下来走了一段又黑又漫长的日子，每天除了正常上下班，就只剩下悲伤、哭泣和寻求神。我有充足的时间跟神在一起，白天生活中必须掩饰的大大小小破洞，我就在夜晚跟神诉说。记得有一天，我几乎决定要放手，我坐在当时租来的小屋前，抬头仰望星空问神，这样的人生挫败折磨要到什么时候？一场婚姻下来，我什么都没有。当时夜空很美，繁星点点，微风轻拂，我忘不了无助的孤寂 巨大的失败感受让我愤怒又渺小。就在这时候，我耳畔出现了一段经文，神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这段出自创世纪的经文在我心头带来很大的安慰，但安慰不是马上就能改变现状，也不能马上让两颗心回转。我当下心想，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生活怎么会有后来？但是我得到一种应许的力量，我决定站起来，依靠神跟所有婚姻中的黑暗权势对抗。对抗其实还包括两边的家长都鼓励我们离婚。这个站起来的决定非常不容易，因为神要我先改变，放下所有我的骄傲和坚持，安静地在混沌中等待。哭泣依旧，不安依旧，但是恩典保护叫我有了盼望。我开始每天下班后回家亲手料理晚餐，给自己吃，也给先生留一份，还为他准备好隔天的午餐。我也把自己照顾好，散步，做手工，每天听诗歌，听云端上的讲道，也会把想分享的书放在先生的桌上。先生却没有什么搭理过我，他去哪里跟谁一起我从不知道，他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婚姻这时候就像一个飞不起来的风筝，巨大的无力感让我感觉，我虽向往起风，但即使风来了，我也没有把握能让风筝上扬。几个月后，在经历过很多的猜测跟等待的无奈煎熬，有一天先生约我找时间长谈，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他放掉了冷暴力，开口和我对话。当然，破碎的关系不会像天方夜谭，一夜之间就修复。我们各自都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旁边帮忙和陪伴，也各自寻求神努力往回转。我到几个地方寻求辅导，但是神不知为什么把一扇扇的窗都关上，让我回去自己面对他。神要我看见是要连接上他，不是依靠人才能进步。神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透过阅读是神跟我的对话。神带着我读了很多他的话语，在不断的对话谈中，我痛苦的重新认识了婚姻的意义。过去我以为结了婚，丈夫就应该让我过平顺的好日子，有舒适的生活，可以被捧在手掌心上，每天都幸福快乐。我不应该需要看脸色，不停地做家事，还要适应对方南辕北辙的个性习惯。神让我经历了跟幻想中不一样的真实婚姻过日子，明白了逆境的正面作用。就像风筝需要逆风才飞得高，婚姻里的逆境都有助于锻炼我们的耐心，扩大我们爱人的能力，使我们的关系更坚韧美好。我也终于愿意接纳婚姻是使两个人变得更圣洁，越来越有耶稣的好性情，两人一起荣耀神。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多的进步，也有了个可爱的女儿，生命延续之中有更多需要谦卑学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虽然难熬，却是唯一的方法。相信神的带领与安排会是最安全的保护。我也知道怎么放风筝了。风吹起的时候，顶着风跑一小段路，风筝就飞上高空。风虽然是逆着吹，却是舒服安稳的。
听众朋友， 如果婚姻是风筝，您的风筝是不是在高空稳稳地飞着？谢谢您收听小鱼跟我们分享的故事，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从圣经的很多故事和教训上看，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取之有道，用之有方。我们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对财富不要过于贪婪。我们拥有财富是一种祝福，可也要将这个祝福呢散开去，不能够贪得无厌。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一开始是为了温饱，为了养家糊口，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可是过了这一阶段以后，人们并不知足，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有的人把财富当成了身份的象征，殊不知这身份也会戏耍人，让人成为傻瓜。有个笑话说，某家钟表店有只标价10万块的手表，好久没有人买，后来店家把标价改为100万，反而很快就被人买走了，这是不是很冤大头呢？当然是，花了钱背后还被人笑话。问题是还真有这些人，钱多了烧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财富挂在口上，穿在身上，戴在手上，唯恐别人不知，因为这使他们感觉良好，他们以为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身份、面子和地位。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提知足常乐。提摩太前书6章7节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中告诉我们，那野地的百合，空中的飞鸟，尚且蒙神的看顾，何况我们的需要呢？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会为敬神的人加添祝福。我们的需要自己未曾说出，他就已经知晓。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何必贪得无厌？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又能够带走什么呢？或许我们会说，我这都是为了儿孙呢。可是金山银山又能给子孙带来幸福吗？明代升仙记中说得好，财管生灾，积黄金未必儿孙承载。提摩太前书6章9到10节中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拥有财富不是坏事，可是贪恋财富却不是什么好事。这些年来，我们时常看到高官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成为阶下囚。钱财乃身外之物，这个道理实在好懂，可惜一贪上钱财，人就昏头，干起蠢事来，这就是利令智昏。比如一些省部级高官，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生活保障早已实现，要贪那么多钱财做什么呢？有了钱已经不需要用在生活保障上，于是他们就用钱去干更多的坏事，比如包养情妇，结果好，一个个进了班房，家产没收，家破人亡。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一次次上演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呢？说到底，这是缺乏正确的信仰，没有更好的精神支柱所致。Bill Cosby 曾经说过，人脑子就如同人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要往里面填，人心也是这样。提摩太前书6章11节里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倘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追求，哪里要用钱财 来填补心灵的空缺呢？前言里有岂可安身呢？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爱的真谛这首诗歌在许多教会的结婚典礼上都听得到，歌词出自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章，希望借此经文祝福新人走向幸福婚姻之道。有人说，人生最奢侈的拥有是一个永远牵手的爱人。如果您希望拥有这么一份奢侈，那么婚前选择共同走入婚姻殿堂的一世情人就至关重要。有什么秘诀吗？让我与您分享一位母亲的智慧。当史塔克女士的女儿情窦初开，迷恋上一个名叫肖恩的男孩子的时候，她让女儿将肖恩的名字放进《爱的真谛》那段经文里面。肖恩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肖恩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肖恩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肖恩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肖恩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一个多月以后，女儿告诉妈妈，她觉得肖恩不是一个有恩慈又能够忍耐的人，决定与他分手了。史塔克女士说，这段经文不但帮助女儿慎思明辨交往的对象，也指引女儿省思自己的生命，是不是符合经文中的教导？要如何预备自己成为婚姻中对的那一半？这并不是说婚姻是两个100分的人生活在一起，婚姻乃是两个都不完全的一半决定接纳对方，彼此委身，不管在任何境况都不离不弃，彼此扶持，互相鼓励，帮助对方提升最美好的自己。婚前选择你所要爱的人，婚后爱你所选择的，这句话曾经帮助我在婚姻中坚定前行。虽然相爱容易相处难，虽然全世界离婚率节节高升，但是圣经中永恒的真理仍旧可以引领我们获得幸福的婚姻。所以当夫妻二人愿意每天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共同寻求神的心意，放下自我，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拥有一个牵手到老的爱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不再只是一个奢侈的愿望了。祝福您与另一半 天天享受牵手之爱。
我有位好朋友是位生意人，经常往返中美两国，他对于贸易充满了雄心壮志。然而这位朋友也是一位基督徒，他信仰虔诚，在对耶稣基督的教导学习之下呢，他开始对做生意的看法，对赚钱的态度跟以前不太一样。许多人在听到他对财富以及使用金钱的看法的时候，都会觉得跟世俗上听到的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一起来探究探究。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吧。神却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哇，真是一语道破。我们有时候真的被世间上很多事情忙碌，以为说股票一直在涨，你好高兴，哇，要发财了，真的很高兴很高兴。今天这个社会上啊，功利主义盛行，找事情要找什么事？要找钱多事少离家近。哇，这多好，钱拿的又多，事情又少，离家又近，这是最美好的，不必挤公车，不必干什么。很多人很会吹牛拍马，就是跟那老板关系搞得很好，他们又有另外一句话，说别人加班我加薪，多好，这个让别人去忙把别人累死，我加薪，我钱增加。投机倒把还是很多，然后很多人赚黑心钱啊，赚了很多钱，他们有一句话，他们说他们是拿钱拿到手抽筋。所以说今天就社会功利，你看这三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这个别人加班我加薪，拿钱拿到手抽筋，这好像变成大家所追求的一个功利主义一个目标。但是人就会容易疏忽到谁掌管你的灵魂。我们继续往下面再看，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善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哇，这句话真的很棒。每次我们每天都会碰到很多很多很困难的事，或很觉得很忧虑的事，真的要把心情放开。耶稣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并不是说我们信了基督教变基督徒之后就要变贫穷，没有这个意思。神要加给我们的很可能比我们所想要所需要的还要多。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得清清楚楚，我们不要为这些忧虑，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啊，你要把财富积聚在天上，不要在地上。你怎样把财富积聚在天上？耶稣碰到有一个富有的人来跟耶稣说，师父，我要怎么做才能那个进天国？耶稣就跟他讲了很多，他说他什么都做到。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一段圣经哦，我每次读到我都觉得真的是很鼓励我们，因为耶稣讲很多话，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耶稣讲说，你们要为我最小的兄弟所做就是为我做。现在情况是贫富非常悬殊，穷人非常非常可怜，非常非常穷， 我每次见到这些乞讨人，我就想起这句话。我每次不管是给一块给多少钱下去的时候，我都是毕恭毕敬。为什么？因为我是想到说，耶稣讲说，你们要为我最小的兄弟所做，就是为我做。很多我的国内朋友跟我说，你不要给钱，很多骗子。我说我不去做这种判断，判断是神的事情。而且十个人里面都有一个人真正需要，你给了他，他得到帮助。我觉得这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所以说我说今天大家出去，如果见到有人跟你祈求，真的就想到这句话。财富对我们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财富观又不太一样。
康妮与戴安的服饰。嗨，我是琼妮·厄尔克森·多田，告诉您一个关于帮助无助者的故事。诗篇41:1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您知道，那真是贴切地描写了我在嫁给我的丈夫 Ken 之后的无助，对于烫衬衫的无助，对于打鸡蛋煎蛋的无助，对于折毛巾的无助，对于把洗碗机里的碗碟归位更是无助。作为一个高位截瘫者， 一个新婚的妻子，我想要帮忙，可谁又期望得到一个无能力的人的帮忙呢？但那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经历。您知道，我在教会认识了康妮与戴安，他们住在离我不远的政府建的廉租房里，他们努力工作，仅仅勉强能够温饱。戴安有多发性硬化症，像我一样坐在轮椅上，而且他的手也不听使唤。康妮则是照顾戴安的看护。戴安与康妮在疗养院里认识的，那时戴安的丈夫带着孩子离他而去，而康妮在疗养院当一名助理看护。在他们认识之后，康妮提出帮助戴安自己独立生活的建议，还有帮他找一个公寓。随后康妮离开原本的工作，成为戴安全职的看护，靠着政府微薄的补助及低收入者的公寓过日子。让我告诉您，这两位实在太奇妙了，而且他们尽力的去用他们能力所及的去帮助他人。戴安曾经在教会帮忙残疾人安排接送，而康妮因为他煮饭太好吃了，则是常常送餐给他教会里的老人家。所以当他们知道新婚的我需要有人准备餐点时，他们义不容辞，马上行动起来。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我一星期开车去一趟他们住的公寓。没错，我那时还可以开车，简直太奇妙了。我连一杯水或一支笔都拿不住，但是我可以用控制杆开车，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东拉西扯说了一堆，我只是要告诉您，我开车去他们家，按一下喇叭，然后康妮就会从屋里端出一大盘的烤意大利面、烤烩鱼面条或是烤肉饼，让我带回家与 Ken 一同享用。我会付钱请他们替我买菜，但是戴安与康妮给我的是我所不能做的事情，把买来的菜变成桌上的菜给 Ken 吃。您知道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刚结婚时候的事了。而戴安与康妮也双双归回了天家，但是我仍旧记得他俩如同诗篇41篇里如此的服侍神，他俩为无助的人带来何等的祝福。一个像我一般无助的人，他们还做了另外一件事。诗篇100篇第2节告诉我们，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康妮与戴安就是如此行，他们是那么乐意帮助我这样一个需要帮助的朋友。我希望你也有同感。如果你需要任何动力，圣经诗篇里充满了服侍有需要的人的劝勉。最后记得戴安及康妮为我们带来的提醒，服侍人如同服侍神那般充满喜乐。记得诗篇41篇第1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看看您的周围，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许多老人、残疾人、贫穷缺乏的人，您今天可以对他们伸出援手吗？帮助他们，服侍他们。在诗篇41节里说，您也会得到神的眷顾。当我们到天堂那日，您可以与戴安及康妮一同欢喜。感谢您今日收听求妮之友。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在我这个婚姻两要的系列里，跟你谈谈有关婚姻方面的。今天跟你说说有关奉献的重要。这个题目比较复杂，所以请您慢慢的听听我好吗？ 圣经旧约有一条规定啊，告诉犹太人他们要把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就是说从他们的田地牛群羊群中他们所得的10%要献给神。这个规定啊，记载在利未记第27章和申命记第14章。事实上，我应该说，他们要把这些奉还给神，因为旧约记载，万物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拥有的，而且神只是把这些东西啊，所有的东西借给人们用，让我们暂时使用，就好像在诗篇第50篇所说的。这个观念不限于田业和牲畜方面，连畜生子也属于神。犹太人把牲畜和庄稼献给神，但是犹太人用他们的钱把儿子和一部分的动物赎回来。这个事情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3章。神没有把这些规定用在基督徒的时代，但是那些观念和原则仍然存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神，神只不过把万物借给我们暂时使用，因此我们要用我们所拥有的来荣耀神，包括我们的钱财。有关钱财，神说了不少话，下面我提一些圣经的经文念给你听好吗？譬如箴言第19章说，怜悯贫寒的人就是借给耶和华。22章说，眼目仁慈的必蒙福，因他将食物给那些贫寒人。11章说，有施舍的钱财添加，吝惜过度反而穷乏，慷慨施人必然丰裕。新约也有一些类似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多多的奉献。譬如格林多前书第6章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这个意思是耶稣基督奉献他所有一切，就是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奉献我们的金钱。或者格林多前书第16章记载说，每逢7日的第一日，每一个人都要照自己的收入抽出若干保留起来。这个意思是说，基督徒奉献金钱支持主耶稣的善功。另外在格林多后书第9章，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个人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神爱乐捐的人。罗马书第12章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意思是我们要奉献自己，不止奉献金钱。有关捐钱，连今天的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学家都告诉我们，奉献给我们自己之外的需要是多么重要。就是说，我们应该支持跟我们无关的机构，在我们自己之外的机构。网站上有许多的资料都说明人们为什么要支持 就是说为什么要赚钱给那些慈善机构？人们赚钱的时候就解决社会的需要，奉献这个钱呢，也是让那位奉献的人感到高兴，就是说给他自己啊一种自我满意感。基督徒也同意这些，但是基督教呢啊，基督徒把另外一项加上，基督徒把奉献看为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神让我们借着奉献而参与他的善功，同时这笔钱帮助我们身为神的形象，神的手和神的脚。世界上有许多所谓慈善家，奉献大钱帮助不同的人和机构，但是奉献不限于财主。耶稣基督夸奖一位贫穷的寡妇说，这位寡妇虽然自己不足，却把她一生所有的全部投进去了。马可福音第十二章。施舍这件事情比施舍的数目重要，但是神期待人们都要照自己的收入抽出若干。美满快乐的家庭包括与自己家之外的人分担经济需要，奉献金钱给慈善机构才会让你的家享受这种快乐。没有这一项，你家不完整，而你家太想到自己。因此我劝您二位啊，丈夫妻子，也很严肃地思考你们应该奉献多少钱给博物馆、教会、医院研究和其他依赖人捐钱给他们的机构。没有外人的支持，这些机构没有办法持续。您不要说啊，我们要等到我们的钱财足够，使得我们能够捐很大的一笔钱。不，现在就要开始捐钱。今天开始，从今以后要继续不断的奉献金钱。毕竟你的钱不是你自己的，它都是神的。最后跟您分享圣经里的另外一句话，是格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保罗告诉我们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够做各样善事。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愿神祝福您的家。我是谢德华。
圣经上说，凡事都不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 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There are sometimes sounds of thunder, there are stars that shine so bright. There are soldiers who take up the sword and charge into the fight. But on best of days, a feeble faith is all that I can hold on to.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I can watch the golden glory of the rising of the sun. I can feel the mountains tremble, I can hear the rivers run. But our God is such an awesome God, I seek His strength, but I am weak.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This I know,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Little ones to Him belong.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Thi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人生中流着一条河，叫需要河。住在河左边的人是接受者，住在右边的人是给予者。需要河上有一座桥，从给予者通往接受者，这座的桥名字叫分享桥，是双向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维护它，使得分享桥充分地祝福住在河两岸的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您是否常常使用分享桥呢？今天我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给的多，得的也多。几年前的一个中午，麦米兰先生刚做完当天的广播工作，他离开中央教堂走向停车场的时候， 看见一个工人背着很长的一批木料，沉重攀山的往教堂和停车场后面一条巷子里走去。麦先生把圣经放在车上，很快地走到工人后面，对他说：如果您往前移几尺，我会在后面扛着。他们穿过一条街，来到巷尾木料需要被使用的地方，放下木料之后，工人转过身来说：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人会在我没有开口请求的时候主动来帮我忙。有关分享的故事很多，圣经路加福音记载的好撒玛利亚人是广受喜爱的一个。故事的情景与角色是这样的：撒玛利亚人同情一位被强盗洗劫打伤的人，就走上前去，在他的伤口上撒了一些油和酒，并为他包扎了伤口，然后把他放在自己的牲口背上，带到了一个小客栈，并且精心地照料他。之后他又给了店主两天的工资，请他代为照顾这个人，并且答应如果需要更多的钱，回头会还给他的。这是个美好的分享故事。为了帮助受害者，撒玛利亚人分享了他的时间、关怀、金钱。受害者在牲口背上的时候，他自己得走路。他看见受害者需要疗伤，就打点好一切所需要的帮助。当一个人把自己拥有的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事实上，施比受更为有福。耶稣说：施与别人，你也会得到施与。他们会连摇带摁地往你的怀里塞满东西。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衡量别人，也会用什么样的量器衡量你们的。耶稣的话把人在分享自己之后得到的奖励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实在需要把这句话背诵起来，记在心里。我们在圣经马太福音的结尾看到，耶稣希望门徒跟别人分享上帝赐给世人的福音。这是您我所能跟别人分享的事物当中最好的一个了。这么好的福音我们都不能跟别人分享的话，您我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听众朋友，给的多，得到的也多，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主题就和您分享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